林州嘛来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嘛来》啊！我是黄月虽。我今天呢，请来的一位特别来宾呢，他是中华亚太安全治理学会的研究员廖天威教授哈。那么呢，我认为说廖天威教授是一个值得采访的人，除了他的专业以外，就是说他是一个励志的一个范本了哈。我们等一下再听他说他的人生故事。那最主要他一定会想说，一旦一起淡薄啊你啊，但是一定想说你哪去和这个林州嘛来啊这么嚣张。我们先介绍廖老师，廖天威教授你好。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对，你知道吗，这个廖老师呢，他是在2014跟2015年连续两年是担任国庆大典的司仪哦，声音洪亮，然后人个谁这引导哦，啊一阵哦，啊但是我跟他的快哦，一头白发个发金金个做引导诶，啊伊讲伊阵有腻啦，我第二怪其实你阵是乌头毛，虽然不认识他，但我很喜欢他的故事哈、哦。啊，主要呢我也跟你解释说为什么和这林州嘛，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未婚妈妈安置中心在台南，那么简称马二甲。那人家是马六甲，我们是马二甲，就在麻豆跟学甲中间两甲地，我跟国有财产局租的，然后就把它盖成一个安置中心。那我们安置中心的未婚妈妈收进来最年轻的13岁。13岁当未婚妈妈叫我阿嬷，那她生下来的小孩当然叫我周嬷刚好，所以就是林周嬷来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有历史渊源也让你知道，不然你会认为说我太嚣张了这样子、啊。这个当我跟 Gary 说，我们制作人 Gary 说我要请你的时候呢，他就看着你的那个背景，他就说老师，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廖老师廖天威老师他可以从一位被退学的学生，然后最后成为一个台大的博士生。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后来呢，他没有当上飞行员，那个驻外武官，却能够专门攻读这个国际关系，然后研究国际政治和军事。然后呢，你又被这个国庆的阅兵队伍中呢被淘汰了，可是竟然能够当上国庆大会的司仪，所以这些都是逆转人生，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今天 Gary 叫我无论如何要问到，因为他想向你学习，而且他认为说一定也很多听众朋友有意思想听听看你是怎么样逆转成功的。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其实接到黄老师跟 Gary 的邀请，我也很意外，很讶异，因为实在今天就像刚刚跟老师讲，我是慕名而来。
哦，谢谢，谢谢。
我名气实在是太大了，
感动，感动。
对，我也很荣幸今天来参加节目，而且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的简短那点小故事。刚刚老师提到，就是念军校的过程，其实这个很长的故事了。
哦、
那简单讲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功课很不好，
嗯，
但是你会想说功课不好，那你很早念军校，你是很早以前功课就不好吗？真的很早以前功课就不好、
啊是哦、
对，那后来国中毕业想去念军校嘛，念军校我想念空军。
在军校的时候跟家庭有没有背景有关系？
我爸爸是警察，妈妈是公务员，可能有一点关系、
哦、
多少
再加上是外省家庭、
哎、是是，
可能会觉得说军校是一个不错的去处，
对，
反正你功课也不好嘛。
但对，那个时候最主要其实是小学毕业就开始补习嘛，因为我们前几届都还是要考初中、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小学毕业就补习，补习就是为了以后要考高中用的。所以小学毕业那个时候啊，我就看到那个军方在招生的影片，所以就被吸引了，主要是这个原
因。那你其实很好哎、欸，你表示你有正义感哎、欸，对，有正义感的人才会崇拜英雄，因为军人就是英雄的一种那个象征嘛。对对对，像你看很多小孩子，你问他什么，他要当消防队员，他要当警察，他要当军人，他要什么当飞行员，那些都是有这个正义感的英雄色彩在里面。对对，救人。
对，那个时候国中毕业，我说哎，我想去念军校，我要考空军，就有长辈就跟我讲说，哎，那你要先念空军幼校。
嗯，
可是那个时候打听了一下，空军幼校跟这个其他学校的这预备班就整合在一起变成中正预校。
哦，对对对，
我说好，那我去念中正预校、嗯、就国中毕业就去考中正预校，考上了去念了三年，就三年毕业以后就直升空军官校。
哦，那
他跟现在制度不太一样、
嗯、
现在是可能毕业以后还要考试，
那、嗯、
那时候我们毕业以后就直升、
嗯、
那时候因为我在 中正预校的时候成绩就不太好，差一点毕不了业
、啊、真的，
然后勉强直升上去，结果受完了入伍教育就到空军官校去念了三年，没有想到还是挽救不回来，因为空军官校很重视理工科嘛、
啊、
我就因为一科只差了三分、
啊、
就被当年叫做学科退学，就退学了出来、哦、那黄老师你
要不要赔钱呢、啊、
要赔钱，不但要赔钱，而且没有毕业证书，而且
那很惨、
欸欸、还要抽签要当兵，
哇，那他太惨了，已经当那么多年兵了，还要再抽签去当兵，
三大惨。对、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的情况哈，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军校没有念完啊，他当作叫做意志不坚，意志不坚出来，你意志不坚一定有问题啊，当年的时空环境里面、嗯、我是后来有一次被叫到管区的派出所，被叫就是为什么被叫来，
那你当间谍、
因为他说因为我们最近有发生重大刑案，那你的那个资料上面被盖了一个叫丙级流氓
啊，
我军校念不完已经很惨了、
啊、
怎么还丙级流氓，
对啊，
他就问你说你最近乖不乖，我说很乖啊，我说好、啊、没事没事就回去，他也知道我们不会真的
哦，他是拿来吓唬你的，
吓唬、嗯、但是他资料给我看上面真的盖了一个丙级流氓，
所以你如果在军校没过，军校就提供他你是个丙级流氓了、
丙级流氓，对、这个、后来这个制度后来就取消了，
对啊，这军校也太可恶了，
所以有些人他就不服气，是丙级流氓我去混甲级流氓，
对啊，要不然就混个甲级当流氓了混个丙级，
有些人就到黑社会去了，就很可惜，对、哎、那个时候我从、
啊、这个幸亏这个制度有改，不然对一个青少年的孩子那个打击，
大的打击，
心理打击太大了，
是
你把我归类到流氓已经很悲哀了，还盖个丙级表示我不行啊，
是国家都已经不要你了、嗯、结果自己又要放弃自己、嗯、
社会也不要，然后只有自己放弃自己、
嗯、那个时候我念空军官校第一志愿就是想当飞行员，
当然了、
嗯、想飞、嗯、飞出来，那个时候在学生的时期啊，有一位中队长、
嗯、
他是从美国回来的、嗯、他有一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晚点名完了以后他就单独点我，把我叫到队长房间里面去，我也不晓得什么事情，我就进去了，就听队长训话。那队长倒是很悠哉，因为他从美国回来啊，当队职干部，他也觉得诶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练，他就一边吃点心吃面包喝牛奶，就跟我讲他的故事。他就说他怎么样飞行，飞完然后派到美国去，然后遇见哪一些重要的事情，办外交。哦，我听了心里就好向往，我说飞行员以后应该是这个样子，要当驻外武官、
嗯嗯、
从事国际事务、
嗯、
这是我的志愿，
对对对，
就没有想到后来功课太差了，飞也没有飞出来，也没有当成驻外武官很可惜，
没有，你就是台湾为公大架归满题啦，像你说姜子牙到了七八十岁才入相嘛，所以你是还不到时候、
啊、谢谢谢谢，可那个时候离开官校的时候也有一段波折，因为知道成绩不好，诶，但是我还可以很努力啊，就军事上面我好好表现一下，所以刚好那个时候是民国75年1986年、
嗯
哦、就是双十国庆阅兵嘛，那阅兵我们都练习很久，你看十月要阅兵，从五六月就开始整队、
嗯、
每天练每天练，结果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补考没有过、哦、结果就在等，但是每天操练我也不能做些什么、哦、就每天在队伍里面跟着操练，就练练练，你知道练到9月30号就是10月1号就要整队上台北了嘛，
嗯，
就9月30号那队长吧就到这个阅兵队伍前面把我叫出来，我说廖天威你出列，哦，我就出来，不晓得怎么回事，他就拿一纸公文给我说你被退学了，我说我被退学了，
对呀、啊，这是什么世界，
晴天霹雳，
嗯，
哦，那个时候练的又辛苦，每天满身大汗、
啊、
然后练的又很疲惫哈、哦，那不晓得怎么办，我说报告队长我可不可以等到国庆结束我回来再办退学、
嗯、
他说不行，你现在身上拿着枪，万一你吸血逃亡怎么办、啊
嗯、
他就勒令叫我把枪去缴枪，然后缴装备，然后就离开阅兵队伍。
会不会他们去查到你是被盖的章是这个丙级流氓、
啊、
所以已经有刻板印象给他们，
丙级流氓是后来的事情，就是离开官校、
哦 是， 哦、是离开官校以后的
事情，离开官校以后、哦、你看那个时候已经练到最后一天了，又不能上去阅兵，然后在学校里面被看守，我后来知道、
哎、
队长还叫其他留守的同学看住我，我说怕我跑掉了，等到他们整个任务结束回到学校我才能够放假。
可是我想问你一下，你那时候被他们这样子对待，是你在学校特别调皮啊，还是特别
没有、欸、
没有、啊、
你看我在高中三年中正预校三年嘛，跟官校三年加起来六年，连一张悔过书记个小过都没有， 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的沮丧，
就是纯属因为成绩不好，就这样子，
就是成绩不好，
哇，这是
表现也
太迂腐了，嗯，太迂腐了。
所以这个制度他们当年叫做研考和研淘汰嘛，
嗯，
的确很可惜，有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就这样离开了官校，
真的可惜。
对，
那你后来怎么又变成念到博士呢？
所以这种自卑感一直在我身上，所以我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后来哦，官校离开了嘛，离开了有一段时间，我父亲讲说，你都当军人当了那么久了。放弃也很可惜、
嗯、
因为真的有很多同学就放弃了、
嗯、
有些人就是打工，打工没有多久就接到兵单了，
对，
抽签就当兵，
人生就改变。
那官校学生体格又特别好、
嗯、
一抽就陆战队、
哎、
一抽宪兵，
更辛苦
更辛苦，去那里还要被整，
嗯，
啊，很多同学就经过很辛苦的
霸凌，
哎，就走过那一段路过来、嗯、很不容易，要重新再考高中考大学，或者是在社会上立足、
嗯、
就花加倍的心力。那时候我父亲想说，可不可以就从哪一个军校插班呢？
嗯，
你原来你文科还可以吗？
这个代际
念征战学校看看，北投复兴岗，
嗯，
哦，就是跟国防部陈情，陈情了好多次哦，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也写信哦，最后同意了，说好可以。你去念复兴岗，那你官校念了三年嘛，你就降一级啊，从二年级转进去。
当年真辛苦，你看现在台湾的考大学的那个录取率100%，全世界的笑话，
几乎都可以上。
嗯，
当年又这样转进去，因为那个时候不同学校念的书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一考没有考上，
嗯，
没有考上那。他就说，哦，对不起，你没有考上。结果我们就想说，那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呢、
嗯、
再往下转嘛，就从一年级开始，可不可以呢？我说好，勉强同意。
哇，你这
就从一年级从头开始念。
浪费了太多年了。
啊，你知道军校很辛苦，我连那个、
嗯、
中正预校的一年级啊，就是中正预校跟官校跟征战学校一年级总共念了四次。
哦、真的是、哦、
被学长整得很厉害。
哎，你也真的是，所以我跟你讲，你一定长命百岁，因为没有人可以再整你了。阎罗王听到这个故事都想说，哎呀，这个人不要再找他，不要再找他，
放过他，
太辛苦了，放过他。嗯，
是。
在这被整的过程中有哪些霸凌的故事？
因为
就是瞧不起你，
本来是我学弟嘛，后来变成我学长了、
嗯。哦，
这个第一个在心理上就很不容易接受了。
对啦，你真的是。
那第二个他在军里哦，跟你横眉一指。就指责你骂你，尤其在公众面前，
嗯，
那个就
更你必须接受，
哎，就必须接受。
不过经过这些，我现在任何人，包括令嫂夫人，大概每个人骂你，你都无所谓了、
啊、
因为你已经历练过了。
还好，我有个好太太，
对、
啊，
那当然
我
是开玩笑，哎，对对对。所以呢，
后来因为这种自卑感一直存在，
嗯，
结果我在正在学校，我念外文系嘛，
嗯、
我想念英文，结果毕业以后，我就一直想考硕士班。
嗯，
第一年军中有一些规定，他说啊，刚毕业不准。那第二年呢，你再当中要军职也不准，到了第三年才准。那有人跟我讲说，你考看政治学看看，你换一个学门、
嗯、
哦，就考政治学。第三年考没有考上，因为第一次准备。第四年呢，考上了，考上硕士班，但是很辛苦。王老师，
嗯、
你知道我当年怎么念的吗？
不知道，
我每天晚上通宵念书。
哎呀，我的天哪！
白天就已经要工作嘛，我、
嗯、
那时候在军中，一天8小时工作很辛苦。那下班以后呢，有人就跟我讲说，你要考试啊，你就一定要补习。我说那补什么呢？说全科都补啊，就到南阳街每一科都补。
哎呀，
晚上8点9点补完了，我就再带个晚餐就回到办公室去，不回家了。我就跟太太沟通，我就住在办公室里面。嗯，晚上就整个念通宵。
哦，那时候你已经成家了。
已经成家了。
哇，那真辛苦，真的是难怪你说是一个好太太。
太太
愿意这样子支持你，这不容易。
而且他自己在家里又要抚养我父母，然后又要带孩子。
对对，上有老下有小，真的是难怪要感谢他。也替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跟他说了不起，按赞。嗯，跟太太说按赞。廖太太了不起。
那后来经过这一次考试啊，考上了，诶，我突然发现原来我是可以跟人家较量一下的，就是我自己努力辛苦是可以在，不是我一直比人家差的，我还是可以跟人家
恢复信心，
哎，恢复了信心可以齐头并进，结果我就读书，就到了硕士班以后更加倍去读， 为硕士班也是每天白天都上课嘛，晚上我就读，就把以前那个方法如法炮制继续读，读了以后后来读出兴趣，我就想说硕士班毕业我要考博士班。
哦，不容易。
嗯，博士班有一点辛苦，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军中也受到一些管制嘛，也不是说你离开职务，在民间我们还可以说啊，工作辞掉去考，
对对对，不行，
那工作又不能辞又不能退伍怎么办呢？你就想办法申请，申请也是第一年不准，第二年不准，然后过了好几年考上了。不过博士班过程也有一点曲折，就是我念了两次，第一次念了没有念完，也是算退学，所以我总共被退学了两次。后来第二次重新再考，就换一个系所，就顺利念完了。
哦，真不容易。所以你到你念完博士的时候几岁了？
啊，五十岁了。
哇，真的是，哎呀，太了不起了，太辛苦，但是真的是了不起。就是说，你的故事呢，我今天请这个廖天威教授来呢，主要有个目的，就是要给听众朋友，很多我的听众朋友，他们都是跟着常年跟着我嘛，哈，就听众从以前的早期的这个电台。应该可以说从地下电台或者到后来的合法电台到现在发展到这个电视台到发展到现在的 Podcast 就是自制媒体，很多人呢都是在失智中，就是说他一旦挫折以后他是失智的，因为为什么，就是说人家瞧不起你嘛，所以很多人因为他的那个自卑感就让他觉得他不如人，所以他不但失去了他自己的信心，甚至于周遭的朋友跟家人也瞧不起他，然后他也不愿意跟家人，不愿意跟朋友来往，因为怕人家笑他，然后他也把自己婚姻搞得不好。所以我今天呢请这个廖老师来的话，也是跟大家讲说，你听廖老师的故事，你就知道说他从几岁你念那个进那个
军校的时候，15岁。
15岁到他50岁，你看他有漫长的45年的将近40年了。
对，
将近40年的岁月里面，他是在忍辱负重，然后呢不放弃自己，然后就是说我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样子，再加上我们听他讲话就知道说有家人的支持，然后有一个好太太的支持，所以才让他能够走出来今天这一片
是
光明的天地，你懂的意思吗？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也跟我们这些遭受挫折或者辍学或者工作职场不如意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要怎么鼓励他们？
嗯，其实我的故事自己觉得很熟悉了，所以当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当然也许说啊侃侃而谈，就好像讲的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就像刚刚黄老师讲的，的确经过了很长的时间都是被羞辱，处在一个自卑感低落甚至被打趴的境地。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轻生？
轻生严格来讲没有，因为念军校训练我们要刚强嘛，
嗯，
你不但是你要能够上战场能够领导部众，还甚至要把弟兄可以安全的带回来，
嗯，
所以这是我们的使命跟职责，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度沮丧是有的，但轻生倒没有。我在官校被退学出来的时候，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就在床上，
当然焦虑。
对，看着墙壁，然后也不晓得我要到哪里去。对，刚刚黄老师提到的，我后来这样念了，慢慢念出来了以后啊，我后来在从事这个国防军事的教学跟研究，有同学突然提醒我，他说老师，你看你当年没有当飞行员，没有当驻外武官，可是你现在教国际政治，教军事，你其实已经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光发热。
对
哦，我被提醒，对，的确
你现在可以坐人家开的飞机，不用自己开，对对对，而且你现在在学校教的这个教学也好，然后上电视去分析这亚太局势，然后为台湾发声，这些都是你以前想做但现在认为说做不到，现在都做到了嘛。
有一点最奇妙的就是刚刚也提到我那个被退学在体政部的阅兵的过程嘛，那个时候觉得很羞辱，但是没有想到后来竟然能够上了国庆的典礼台。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让我最惊讶的。
那时候他们怎么会找你？
是在我军职要退役的最后一年，因为每年都会办这个司仪的甄选。
嗯嗯，
我其实前面有一些经验，就是我参加过播报游行活动的播报，
嗯嗯嗯，
或者是幕后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
播报的经验已经够了。
有一些。
嗯嗯，
所以他们就问我说，这个前几年的司仪他可能因为任务繁重，可能没有办法再来参加甄选了。
嗯嗯，
他说你有没有意愿？ 我说好，我试试看嘛。
嗯，
因为刚刚退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哎，结果就选上了。
嗯，
那选上了，后来就如同黄老师讲的，那个评审老师就是说，我看你是有根基的。
嗯，
所以就后来连续了两年，就是103、104年，2014、2015两年连续担任司仪。这个经验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跟教训，就是机会不会等人，但是机会会给那些预备好了的人。
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是处在一个挫折或者焦虑不安没有信心或者自卑感的这个环境，刚刚廖教授已经跟你说了，就说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运气比人家来得慢一点，但我们能准备好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可以出来，就是不能说是表演了，至少你们就看见说我是有实力的人。你想想看，一个人这样子几乎被退学几次啊，然后呢就被霸凌多久，可是你看将近40年的岁月他能够熬过来，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哎 Gary， 我们是不是要拍手啊？
当然是这样。
好，那我们呢，哎呀，本来我们就30分钟的访问，结果呢光你的故事就已经要扣掉20分钟了，但是最后还是来讲一个，这个就是说台海会真的发生这个战争吗？这个全民国防教育真的有用吗？那如何要建立这个全民国防的概念？当然呢，再啰嗦的就说下去，成年人与大学生是用一样的方法吗？这几个问题，我想问不到你，你也跟大家做个解答吧。
哎，是，这个当然是现在最迫切的议题了，因为大家都说两岸现在兵凶战危嘛。但是我就稍微的回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单一的，它其实会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啊。像我们说这个中共很阿巴，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处境很被孤立啊，那这些都是加总在一起的。所以就回到像刚刚跟黄老师报告的啊，这个我们有风险，但是有机会。风险是什么呢？包括中共，包括我们台湾的处境，包括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些国际的问题。那机会呢？机会可能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我们要有一些准备。所以刚刚您提到这个全民国防，全民国防刚好是我这些年常年以来，一直在教学，一直在关心的议题。那有些人认为说，诶，说国防嘛，军事嘛，好像没有什么学问啊。但是我抱持一个不同的想法，我认为说在，特别是在大学教啊，因为现在大学是知识青年，他未来可能会走入学界、政界、产业界都有可能。其实在青年的身上投资是最好最有利的。
对，
就像当年我从官校出来，然后从政战学校一年级重新读起，就是因为有一位长辈，他那个时候是政战学校的副校长，大家都不看好，因为军校的退学生哪里有机会呢？一定是很差嘛，素质不好。他认为说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就没有想到我后来的人生整个完全改变。所以我们掌握机会是有可能的。那我认为这个机会是什么？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全民国防。全民国防啊，我首先要说它不是全民皆兵。
嗯，
因为这是两个不太相同的概念，
对，
但是可能会交互影响。全民皆兵可能就是义务役兵制，那义务役兵制的前提就是男生女生都要当兵，所以我们现在的兵制都还不算是。
以色列就是女人要当兵啊，
对，没有错，而且像新加坡也是如此，但是大同小异。那我们现在就是既然是民主国家，要走全民国防，应该是一个比较开阔的，比较理性的，也比较透明的。所以我自己给他下一个定义，我们国家，特别像民主国家，我们的全民国防应该是一个叫做全民监督、全民参与的透明化国防。这个也许包括黄老师都会质疑说，怎么可能，怎么做得到？第一个，全民监督，监督的意思就是说军方要主动的把消息释放出来，要跟大家全民报告，大家可以参与，那参与以后自然就可以监督，那各种的民间的组织 NGO 或者是官方主动的这个释放的讯息要可以参与。
可是我打个岔，可是这种情况下不是军方的资讯啊或者一些机密啊都会被拿到？
军方因为它是官方机构，所以有一些它要保密的，那是它的义务，那有一些它也必须要释放的，那这个就要靠民间去参与了，就不太可能。
你像说例如什么应该释放？
比方说现在面对的，现在国防部已经做到说每天有多少机舰、飞机、航舰经过台湾海峡，
包括什么三个气球，最近那个选举期间飞过台海中线的那些都应该公布，
这是最近的讯息。
因为它在五六千那个公尺，是不是？
对，
啊，接近一万公尺的时候，你根本大家不知道，如果军方不公布，大家都不知道嘛。
对，
所以你主张像这种就应该公布。
但我们缺乏的是什么？你看，我们有国防报告书啊，就是我们主动讲说我们采取哪些作为就很少了。我们回想一下，军方每次都讲说，诶，我们有严密监控，这个都在我们的监视掌控之中。
对对对，
后面就没有了嘛。
哦，
所以基于这个全民国防的精神，他应该做适度的披露。
哦，
那有些要靠国会，有些要靠民间。
可是他如果披露了以后，那就让敌方中共知道说，哦，原来你们在怎么样对付我们，我们在想一套来对付你们，会不会？
我们要想，
他会不会顾忌这样子？
在现在21世纪，没有秘密。
说的也是。
20世纪靠间谍嘛，两大集团对立，就靠这个情资的搜集，但是现在几乎没有秘密了。
对， 对，
马斯克商用卫星都可以打上太空。
说的也是。
是，所以。更透明，更能够这个有一个公开的机制，其实
这样全民比较有参与感。
对，对立虽然可以对立，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个互动互信的机制，这是好的，这是台湾的机会。所以简而言之，就是全民国防啊，我觉得官方要给一个环境，政策上要给良性的互动。比方说，我们现在国机、国建、国造啊，所以应该要把这个重要的军工产业要鼎立起来。但是这个。鼎立起来，它背后一定还要有一些防弊防堵的机制。因为以前美国总统艾森豪也讲过，美国受这个军工复合体影响是很深的。
对，
所以我们军方要给一个良性的政策环境，鼓励民间的参与。全民国防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大家都上战场打仗，而是说每个人在国防里面都有一个位置。也许你在前方，也许我在后方，也许你在第一线，也许我是国防的产业界，也许我是从事知识的研发等等。每个人都可以为国家进行。
对，全民都参与了。
是的。
只是在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这个位置上面就是。
是是。
那你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说认为说习近平现在是因为他国内的这个经济没有搞好。然后呢，他最近也是清洗了大部分的这个海陆空各将领这些哈，也就表示说他其实他的这个军方对他的拥护也不如他想象中的那么样的忠诚嘛。所以有人就估计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转移目标打台湾，然后呢就让大家不会去责备他。但有一种想法是认为说，他因为自己还搞不好，无心再去打台湾。你怎么样看最近这个习近平对台湾会不会有真正动武的这个相机？
习近平从去年二十大结束以后，他已经进入第三任期了啊，所以打破了过去十年换届的限制。所以很多人，当然这个包括在台湾啊，在这个美国都有猜测，就是他会不会在疫情造成中共内部的经济不稳啊，或者发展停滞的情况之下，他为了要缴出一个成绩单，就在统一或者民族议题上啊，有一个交代。当然，这个习近平上次他在这个去年十一月跟拜登会面的时候，他有提到，他说没有这个2027的时间表。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我也常常跟学生这样分析，我说习近平啊，在这个过去历年来，他巡视东部战区跟南部战区的时候，他说要尽一切努力做好最严格的军事斗争的准备。我说跟学生讲，你看我背都可以背出来了，说怎么可能没有这个军事斗争的时间表？
对，
一定是有的。而且我们知道，军共的内部啊，外交跟军事的部门是最强硬的，是鹰派。那他作为这个中央军委会的主席，他怎么可能不去服众？
对，
而且他现在把这个中共的火箭军啊，把这个国防部啊，然后这个外交部门都做了一番整顿。
对，
所以他一定是有一些计划的。我们姑且说 A plan B plan。
我个人是，当然我不懂啦，但以我的浅见，我光看他在强化福建的海军。我就认为他真的是会打台湾。
是的，是的，很多国际媒体也注意到了，从前年到去年来，广东、福建沿海有好几个基地都在整建。
对，对，我认为。
而且只要他的这个军机战机一进驻啊，卫星一看跑不掉的。那现在看起来就是有可能有几个动作，当然。过去很多军事的分析都有，包括这个沿海整建啊，或者是包括像南海的基地。扩增啊，兵力增加，或者是兵力异常的调动啊，这些都是讯号。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包括在我们也长了眼睛 啊，我们这个台湾有很多，
我们也不是作为代币，
对，是我们有很多研究军事的，长年以来我们其实也是大敌当前，我们就是现在就可以张大眼睛看，所有的讯息要纳入分析，所有的情势要公开来说明，要适度的跟全民让大家有一个稳定的这个心情，这个是官方可以做的。那民间现在很多，我知道民间很多军迷，很多厉害的这个高手都在民间，
哎，对
对，其实都可以整合这些，
他们也都分析得很好的，
对对，所以这个全民国防啊，跟另外一个议题全民防卫动员是有关系的，那这个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我以前记得朱立伦那时候当新北市市长的时候，因为他跟我私交还不错，那时候我跟他讲的不是战争，我是因为921的地震的时候呢，我去做了灾后那个辅导一年，心理智商辅导一年，而且我那时候领了大概7个县市的辅导工作，所以我知道说我走过的路，我就跟他讲说，因为呢这个天灾的话你要注意，不然就是人祸。你看像这个前一阵子日本人的这个飞机，你看379个人就能够在这种
大很短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他们说这个 SOP 简直是奇迹式的，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救助所有的人。我跟他讲说，你平时就要把学校防空洞一定要清理，原本的防空洞不能增建也要清理，还有要把公庙，台湾什么不多，公庙多，台湾什么不多，学校多，还有什么不多，便利商店多，所以至少你这几个地方就要把它弄出来。平时就跟他们讲说，万一有什么地方，你们就是安置中心，你们就是人民避难的地方。诶，他跟我讲说他有做，他说他当选以后我还去追，他说有，他说他们现在新北市好像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存在。这就像你现在说的，如果你要做全民这个国防的话，你就是要让人民能够知道公开讯息，然后人民能够知道怎么去大家一同团结来为这个国家打拼嘛。
对，我在学校教防卫动员啊，我经常跟学生强调叫全民防卫动员。
嗯，
要全民，因为全民都有责任。
对，
就像刚刚黄老师讲的，其实这个一则高手在民间。你看2018年花莲发生强震嘛。
对，
其实前一年啊，在这个全民防卫动员，它一年有三大演习。
哦，
对，叫民安、万安跟自强演习。
哦，对对对，
它其实是经常整合来做。前一年就刚好演习到这个情况，所以隔年哈，您注意到花莲发生强震，最早进入花莲去救灾的其实是民间的救难队。
对对对，现在好像都是这样。
对，那时候包括，
所以你们的教育发挥了作用
了。我们就教学生，第一则概念要清楚，
嗯，
因为未来他可能会到产业界担任高阶经理人，
嗯，
可能会当政府官员，
嗯，
只要他观念正确，到时候制定或者影响的政策就会正确了。
像我们只知道地震的时候赶快躲在桌子下面等人家来救你，就是这
样。所以去年曾经因为就是有军事风险嘛，所以他们在检讨就是全台的防空洞，那当时我就跟有关机关反映，我说依照俄乌战争的经验，我们现在把防空洞啊、避难场所摆在公寓大楼的地下室是最危险的地方。
对，
一个飞弹来了全部都炸死了，还被活埋。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运用的地方是什么呢？参考疫情，大型的掩体，大型的容纳的场所，比方说像体育馆，
对，
户外的场地。
哦，对，我那时候有跟他建议体育馆，我也跟他说，因为各县市都有体育馆嘛，我记得我刚讲说你们新北市也很多体育馆应该拿出来用。
是的，
不过现在日本也都是这样子，不是吧？
对，
他们每次的这灾难的时候也是大型的体育馆跟活动。
而且我们还反战哈，你看俄乌战争，要看看敌人。俄罗斯很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把捷运站、地铁站当作可以容纳的
地方。对对对对
对,
对。
而且我们还要有软体，就是说我们有地方可以躲人，但是我们要晓得要躲多久，
嗯，
而且哪些人去维持秩序，嗯，发放粮食，发放饮水。啊，什么的，哪些人去安抚维持秩序，这些都要
对，所以要有。因为我那时候在921，我看到一个，就是我到灾区的时候，我发现说哇，因为电视上一直在说哦，大家晚上睡觉啦，缺被子啦，缺什么？结果我跟你讲，到了已经地震完了，你知道有差不多几，我看至少是几百套以上的那个被子啊，没有人领，大家就集中送被。然后呢整个高速公路塞到不成，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主管机关说，我们以后如果是发生在台北，你物资不要送进台北，你在桃园就好。
对。
然后呢再用桃园集中分类送到灾区。
是。
不然的话你整个交通塞在台北的高速公路上，你根本达不到目的地。你不要就是说落在台北你就送到桃园就好，落在桃园就在周边，你就是可以做一个大清场安排分门别类的东西。你知道到那边的时候没有水， 那个小孩子没有奶瓶，新生儿发现没有奶瓶，有个妈妈跟我要奶瓶，因为也没有奶粉，后来就赶快就到附近没有被撞倒的这个商店去。我还记得我在不要在我们这个节目中我曾经讲过，就是那时候呢，我们有那个杂货店，乡下有那个杂货店，我记得是仁爱还是信义乡我忘了，就是有个杂货店，就是水不卖，哇，我就生气了，我给他名片，我说我的名字黄月衰，你今天我越过了衰的没衰啊，不然但是你今天碰到我黄月衰你的衰啊，我跟你讲，你水拿出来我可以高一点价钱跟你买，你不跟我背后这一队是计程车队，我叫他们开始抢我们就抢了，然后你再后再告我，哇，那个老板被我吓得就马上只好把水拿出来卖，当然我也高一点给他，因为计程车是因为我号召从台北过去的嘛，结果大家都没水喝，都嘴巴都干了，然后到那个乡下去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水，都水你说没有吃泡面啊什么东西那都是小事情，但是你没有水喝不行嘛，所以这个啊，我这一次就是前一阵子这个日本的这个 7.6 的地震呢，你看那个日本人的素质，你真的不得不佩服他。你看那个 CNN 去访问他们的时候，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这样嚎啕大哭啦，怨天尤人啦，骂政府都没有。其中有一个让我最感动，他说我们家在上一次的地震才垮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刚刚跟他恢复盖好，结果现在又垮一次，唉，我想应该我们第三次盖不起来了吧，就用那种有还带幽默，然后脸上是带笑容，然后我看了三个CNN 的访问，没有一个是露出那种愤怒啦，然后怨天尤人的。那你看那个飞机，我写了一篇脸书文章，很多人叫好，就是说，如果是在我们，当然现在我觉得台湾也进步，台湾人的素质也越来越，赶得上日本人。你知道他们，你看，要不然的话，一定是踩死很多人，每个人都要逃生嘛。可是他们一声令下。听他指挥，结果八个门开放，全部人都救出来。
对，
所以我认为说，我为什么请那个廖天威教授来的话，就是这个全民国防其实是真的很重要。所以因为你来，让大家知道说全民国防的重要性，也因为你能够给政府做很多的建议，也希望政府听得进去，然后能够在你的这个指导下建议下我们更安全。
哎呀，其实黄老师是专家，我一听您说就知道。
我不是专家，我救灾而已救难而已啊，每次都是搞一些这种小动作而已，会骂人而已啦。那最后我还是要利用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跟你压榨不行，就是你怎么看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争因为他们好像明年要选举了是不是，哎，今年2024，今年2024要选举，你看这情形怎么样？
打了快两年了。一般其实我不太完全同意，就是当时他们讲说俄罗斯一定采取闪电战啊 ，lightning。我觉得当时普京他应该是备好了长期的准备，但是多长，我想他并不了解。
哎，廖老师会不会乌克兰也是有点倒霉哎？如果不是以色列这个战争的话，他们应该军备什么大概已经都打过去了吧。
这当然有分散效果，因为像美国本身它的四大军火工业就已经库存都已经打完了嘛。所以它的这个生产链供应链都产生问题。不是问题这样，就如果从单独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来看哦，回到刚刚讲，其实也不是单一的因素。有人会讲说，诶，因为北约东扩啊，因为乌克兰这个靠向美国嘛，但是我们要晓得，经过上个世纪两大集团的对抗，其实这个东西方之间本来就存有这个对立的情势，到这个世纪初一直没有化解。那只不过很多地方被点燃了。最近去年有一本书出版啊，它叫《分裂的世界》，叫《Divided World》。它的意思就讲说，从1990年代中后期区域主义兴起了以后，全世界其实分开了，变成各个不同的区域，各自会有一些问题跟发展。现在看起来就好像是这些问题、这些火种都被点燃，都被引爆了。所以首先东欧、俄乌之间的问题被引爆，它包括历史、地理、民族情绪、军事、政治的问题都有。结果现在打了两年了，我觉得
大家讲 大家当假邻居坐久了就真的翻脸了。
哎，心里各想一套嘛。对，俄罗斯也不希望乌克兰倒向西方，那么乌克兰现在不倒向西方也不可能。
对，
所以如果说真的我们现在预测说到底会打多久，什么时候会打完，我觉得像您刚刚提到的，在今年三月的俄乌之间的总统大选可能都会有一些变数。
嗯，
俄罗斯可能少一些，因为普京应该是铁了心要连任到底嘛。那
他还可以连任两届，
还可以连任两届，所以他是在2021年签署的这个宪法修正案嘛。
真的很不要脸，一个人就把宪法为他自己的连任改宪法。
您看他当总理当总统已经好多年了，这样可以当到三十几年。
啊，他到最后可能呢，我们当然不是诅咒了，我这是，不过我有时候讲话还蛮准的，他搞不好最后是被暗杀死的，我跟你说都有可能。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乌克兰，乌克兰现在当然泽伦斯基领导战争对抗俄罗斯也两年了。
嗯，
但不晓得会不会有可能他会采取这个宪法的赋予总统权力，就是他如果下令戒严，戒严的话所有的选举要停止，这还不晓得。因为刚好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三月，三月会有选举，但乌克兰会有两轮，他会在四月会有第二轮，那五月就会宣布结果。其实只要选第一轮就知道结果了。
对
对，那所以现在俄罗斯包括普丁自己跟国安会都有释放一些谈判的讯息嘛。但这个谈判的讯息我觉得有一些政治效果了，他一方面也会影响军事嘛，军事上面的进展。现在看起来还是焦灼，因为乌克兰完全要依靠西方。
对，
西方就像您刚刚提到的，现在虽然 F-16 已经到了，那乌克兰飞行员也被训练出来了，不过地面的攻势还是很迟滞。
对，其实乌克兰本身就是制造这个军火很行的一个国家哈，可是你经不起这么两年
的
这样子，真的是也都差不多弹尽援绝了，真是。
他的4000万人民现在几乎有半数。
对，而且你看，现在美国的国会也是反对拜登把这个军火再送往乌克兰嘛。
对，
所以他真的是屋漏偏连
连
夜雨啊。所以这，不过我是觉得比较这些国家，我们就知道台湾是幸福的了。
是行。
哎，然后今天能够找到那个廖教授来跟我们讲，廖天威教授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真的幸福的。
是的，真是 Formosa。
谢谢你带给我们听众信心，谢谢。
哪里。